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周日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那么今天的《生活好漫游》比较特别，因为呢，我们的《生活好漫游》即将在2020要画下一个完美跟美好的句点。那2年多来呢，这个节目经历了非常多，跟大家一起在空中陪伴了无数个夜晚哦。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特别来宾就是我们三位主持人。那我们的主持人呢，就是我们李智仁博士。博士好。
嗨，大家好。笑瑜好。
还有我们的 Jason， 还有 Jason。
嗨，大家好。
还有我笑瑜。嗨，大家好。好，这是2年多来，其实这个集数呢，统整一下，总共有90集。哇，90位来宾，甚至是超过，
对不对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来做个总回顾，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呢，也在空中再次跟大家来陪伴这个夜晚。好，所以呢，我们要先来回顾从头，就是一开始我们是怎么样开始这个节目的呢？
好，其实刚开始这个节目是跟笑瑜是 BMI 伙伴嘛，然后就是想说一个机会来做一点学习，然后就踏上了广播之旅。我有时候自嘲自己把脸遮住声音还可以接受，没有，这是一个开玩笑，所以我觉得说这也是一种学习啊。不过而且那时候主要是当时出书在德州在正声的一个访问，觉得说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透过一个广播也可以让大家互相的一种学习跟一种甚至一些声音的就是很多的一个记录，所以就有这个的一个构思。那也非常谢谢笑瑜当时一个架构，那接续着李博士让这个节目更有相关的一个丰富的部分，是当时的缘由。
是，
所以刚开始呢，认识 Jason 也觉得很奇妙。后来开始这个节目哦，那也想请教 Jason， 那所以这个节目呢，对于 Jason 的意义是什么？
对我的意义就是说，其实在每次刚开始跟所有的来宾访谈过程中，我觉得也是学习到很多。然后从广播的部分，当然有一个单元生活好理财也是一个聚焦。那再透过一般笑瑜或者李博士跟来宾的提问过程中，真的是得到些很多，而且有时候真的就可以从 podcast 或是相关部分，未来都可以再去回味相关之前的一个部分。我觉得那个东西确实是一个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emory 吧。就跟 memory 那首歌一样，是真的是留下了记录，不管是书是媒体很多东西，那是一种知性感性都是整合的。
是
对，所以刚刚想说是要播 memory 的吗？
还没那么快。
我们等一下会有歌曲回顾啊。那博士是呢，
其实这个节目从2019就开始，那我是在2019的10月开始接棒，也非常谢谢素瑞兄、Jason 还有笑瑜给我这个机会。那当然，我们在这当中也是一个学习哈，虽然是一个生手，但是呢，我们也赶快赶上进度。那当初在接触这样子的一个节目，事实上下定决心，愿意来投入，事实上也跟我的父亲有关。那因为在2019的时候，我的父亲过世了。在我整理他遗物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照片是都留着的，所以影像是在的，但是声音却没有办法再次的聆听。所以呢，我顿时感觉到事实上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声音没有被记录，那会是一种遗憾。所以我觉得在去年正好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可以透过空中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发声，但是呢，这些声音呢也都可以被留存下来。另外呢，我们在这90集邀请了超过100位的这些来宾，他们也透过声音来做了很多的分享，而且更重要的是呢，他们也被保存了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旅程。
嗯，因为声音确实是会随着年纪会有变化的，
嗯，是
的哦。而且呢，对我自己来说，这个节目的意义就是因为我自己当然在正声已经有10年的时间，那主持的节目过去因为收听族群都是高龄族群，所以我接触比较多就是健康啦或者生活化的议题。但是因为生活好漫游是一个跨领域的节目，我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什么财经啊或者是设计啊等等的，那再加上就是主持人博士跟 Jason 都是很专业的这个专家，又见多识广，所以在无形当中我也学习跟吸收了非常多。那甚至呢，当我自己在收听播出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好像每个礼拜都再回到学生身份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在两位身上，包括我们每周的来宾，都有个很棒的特质，就是常常都是持续学习，而且都非常的谦虚，所以这非常的激励我，也开拓了我很大的视野。那这个是节目对我来说一个蛮重要的意义。
是，
我觉得你应该准备一下卫生纸。
已经语带哽咽
了，对啊，最后一集还是有一些不舍。好，但是我们刚刚说到，这90集的节目当中访问了超过100位的来宾，所以我们要来回顾一下，有一些令我们特别印象深刻的。那先从我们今天说，就是Jason先，然后博士，最后我。
Okay, 好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新平溪煤矿博物馆馆长龚俊宇龚，那个因为这个地方之前我真的有去过的，所以我觉得说他其实在一个文化的保存跟相关以前一个煤矿时代，或者在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已经挖煤，现在看比较少了。主要原因啊，我曾经演过无言的山丘，那个是当矿工，可是一定看不出来，因为脸都涂黑的。有一部电影叫无言的山丘，在讲这一块金瓜石这一块，所以我对当时那个场景，而且我去坐那个小火车，那在那个园区里面坐一些小火车去体验，发现其实文化就是一种生活的模式，就文化的保存这一块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轨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部分让我觉得蛮有一些触动的。那个园区现在在经过 layout 之后会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种文化的保存，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棒球迷嘛，然后当时有那个也是非常谢谢笑语，那邀请到算是好朋友周思琪，因为其实他现在他除了棒球这段时间当然打得非常好之外，他其实也有出一本书，他说其实一个运动员其实任何人都一样，除了当然会打球之外，其实心智那个 mindset 很重要，而且他这本书他说 game on 九局下半，
对，
我觉得人生有时候真的就是九局下半，假设两好三坏两人出局，可是都不知道人生那一棒可能会打出一个再见全垒打，或是再见三振，
是，
所以很多事情没有到最后的人家说的盖棺论定，很多事情都还是要循序渐进，永远保持着希望。所以套用一个学长丽丽老师说的，向着阳光走，希望永远在。所以很多事情当然正向不用到100%，因为每个人都是会有遇到一些相关事情，但是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如何去解决，甚至有一些真的要做断舍离，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环境就会接受，这个我觉得当然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想法，这是我第二个从中感受到的。再来第三个部分呢，是有关于无形资产评价这一块，他之前找到谢国龙老师还有我们林景星顾问，提到一些相关对于现在目前公司里面尤其在一些文创生技很多的相部分要去做一些无形资产的评价，因为其实在无形资产评价的过程中要先从企业评价为核心，因为无形资产是资产一部分嘛，可是要先从整体的企业评价才能做相关的部分，所以在无形资产评价当时在那个节目里面，谢国松老师跟我们景星顾问一直提到说，一个公司有哪些点不是只有完全财务面的，还有一些非财务面的质化这一块也要能够做一些了解，所以我主要的是这三点。
老师那时候还分析某家股票，
是
印象深刻，
是，
对，
好，所以这是三位印象深刻的人物。那博士呢，
我也来分享一下。第一位当然是我的恩师，就是赖英照赖院长哈。那现在老师呢，在10年前已经回到学界了。这位恩师呢，事实上，我们发现呢，真的是我们一生的表率。不管在他的自学、他的做人，还有呢，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其实都有我这个一辈子学不完的功课。那我相信呢，在这一次邀请 请到他来到节目当中，是很罕见的，他进入到录音室里面来做录音的，对呀、啊，所以非常这个谢谢老师，而且呢，在当天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启发，然后娓娓道来，我想我跟校园呢都收获非常非常的多。
对，
那第二位呢，我想要特别提到的，也感谢的是台湾中小企营的董事长黄伯仪董事长，黄董事长其实跟我在台湾金融研讯的时候就已经结缘了，当初呢我在研究所的时候他就是我的顾问，那在多年之后呢我们一起在学校服务，甚至也在产官学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一些交集，那黄董事长呢他从很多的这个角度呢都做了提携，他对于后进的这个提携呢不遗余力，而且呢在当天他还讲了一句话，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他说成功不必在我，但是成功一定要有我，对啊，我觉得不一定要把自己摆在最前端，可是呢我们是一起往前迈进的。那最后一位呢是比较特别的，但是呢我也想特别提到他，他也姓赖，他叫做赖品瑜、是我的学妹，那也是现在的立法委员、那品瑜当天来到这个录音室的时候，他的头发是变长的，
对
因为他那天有接法的关系、对，可是呢他忠于自己，然后呢在他所服务的这些这个区域当中他都尽其所能的哈，那不会因为他的年纪轻他就去怠慢，或者是有许多这个没有符合这个脚步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他都已经把他最这个努力的一面都展现给我们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事实上呢我们也留下他非常好的这个轨迹。
在分享过程当中那个人物的画面都一直不断浮现出来很有既视感。好，那我的话呢我也选了三位哦。第一位呢是这个国立台北大学法律学系特聘教授陈文传博士。那陈文传博士那一次来呢特别提到了一个案子叫做无异化的事件，那他就是成为国际人球。
对，
那为什么会特别印象深刻，是因为呢我过去对于法律人当然博士也是法律人啊但我过去对法律人的感觉或是刻板印象就是比较有条有理嘛，这是一定的，然后法跟情好像只能选一边站。但是呢这个博士在那一天特别提到这个案子的时候，他把这个法跟情并存，那我觉得这是让我很惊艳的部分。好，再来第二位呢是图灵链的创办人胡耀杰。那因为他年纪还比我小，我真是备受刺激那对他印象深刻的部分是因为他其实他创业了好几家公司嘛，两三家公司，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是当他谈起失败的时候他是不卑不亢，然后呢也很乐于去分享他失败的原因，他会从失败里面去找到他下一次怎么样可以避免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也没有任何的骄傲感，他也没有说哎，因为我年纪轻我创业了那么多公司我很了不起，我觉得这样的态度呢可以预见他未来一定是成功的。好，那第三位呢就是成名设计的 Michael。 那因为呢他也跟我一样大，好，可是呢他也是年纪轻轻就专业有成，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后来选择回来台湾是因为他觉得台湾的动画设计希望可以一起来做提升跟传承他在美国学到的一些技术，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三十几岁年纪就已经有这个传承概念，也很符合我们节目过去当中一直提到的这个议题，所以我觉得对他也非常印象深刻。
是，
好，那既然我们说完这个人物的部分之后，当然每一个人物他都会有一个相对应的议题，而且每一位都非常的专业，所以在议题当中我们其实有分好几个类别，因为我们是跨领域嘛，
对，
那所以 Jason 对哪几类特别有印象呢？
当然是其他的一些类别，我可能就当做一种学习。但是对于我比较平常工作或是那个接触到领域的部分，我就比较有印象。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学长，那个立德老师，郑立德老师，他谈到那个谈判沟通。其实，在整个过程中跟他认识也算将近两年。其实他的在他不是只是他在上课过程中，而是他常提到说学以致用。然后有一些那个学习的东西，尤其是他提到有温度的这一块，我觉得大家可能技术层面技巧上差异不大，但是有时候就多做了一点，多做一点换位思考一个温度，因为其实谈判沟通有时候为的是让事情解决更好，甚至还有一些事情就是说在过程中他都常提到说 What do you want? 你到底要什么？那对站在对方立立的想法，因为你并不是要，当你比较好的时候，你绝对不能用拿你的权势去压去压别人。当你需要做一些调整的时候，有时候后退一步，或许海阔天空。所以谈判沟通虽然感觉像是一个硬的话题，可是很多事情其实带过深入的了解，其实就会慢慢去体会，发现其实他的东西，或是我们谈判沟通你学习到的东西，包括很多事情就会。会比较顺利，所以这个部分我就印象蛮深刻的，生活类的，甚至真正能够用到生活上面，包括工作这一块的一些沟通
是
了解，甚至还有一些是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是，
我觉得这块部分第一个部分，再来就是刚校友所提到一些传承部分。那我们就提到一些，在我们找到我们那个缇娜会计师跟那个 Revo 的家族办公室的部分。其实现在目前包括企业传承、家族传承，也是这段时间的一个议题。那我李博士这块最了解，包括现在未来一步一步，不管结合信托或是家族办公室这一块，因为传承传得好，才有不会造成一些相关的纷争。因为有时候在历史不要说历史好了，这几年的一个部分，有时候大家看到一些新闻，其实如果没有做好分配，其实都会有后续的一直延伸，甚至兄弟之间怎么样的部分，家族之间，因为人家说不是患寡患不均，所以很多事情这一块传承这一块，包括会计师也有提到，像很多东西从哪边的企业的财报看到相关的部分，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部分。再来另外一类就是你我们那个学长林龙玄学长，他现在目前也应该也在媒体，有时候部分他已经转型做比较属于像类似制作人相关部分
自媒体，
所以音乐这一块啊，包括自媒体这一块，也是现在线上线下及很多的像很多的网红，可是网红专业等等是要持续性的还是如一阵烟的，因为有些网红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应该要有一些团队或相关的部分，甚至创作等等，因为音乐本来就是不管是喜怒哀乐，很多东西都是非常重要，所以在我整个议题制里面，我就选取这几个当印象比较深刻。
印象深刻的，我想听众朋友应该也蛮多特别喜欢的议题或者是印象深刻的内容。
对，如果不记得要回去听 podcast，
对，
听一百遍左右。
没错没错，好，每一集都有在上面啊。那博士呢？
我比较贪心一点哈，我在议题的部分我选列的比较多。首先呢，也呼应刚才那个苏宇兄提到的财经方面，因为呢，财经在这几年也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工具出来了，然后整个市场有一些调整，所以呢，在我们的节目系列当中，其实跟财经有关的呢，我大概有几个印象。首先是信托工会的吕慧荣秘书长，我想李秘书长在我们的节目出现过两次，如果呢你没有听足两次呢，要再回去听。当中呢，他特别提到，其实信托就像一艘什么呢？
航空母舰，
对，上面可以承载很多的一些工具。那事实上呢，信托未来也会继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呢，我们今年也恭逢其盛啊，在2020年的9月1号，正好也是我生日那一天啊，不，就是对，也是我的生日。那在9月1号呢，正好金管会宣布了信托2.0的计划，所以现在呢，如火如荼在往前推进当中。未来针对高龄金融，针对刚才社会兄所提到的家族信托相关的部分呢，也都会有很显著的这一个推进。当然了，在财经的部分呢，也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跟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些分享。
没错，所以在节目当中呢，之前109年的时候 ，Jason 呢也除了是主持人的身份以外，也同时是来宾，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资产配置哦。另外呢，有一个固定的单元叫做生活好理财，财产要怎么规划啦，税要怎么样做分配啦，预留税源啦，好的一些工具的运用等等哦。所以在这边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生活好理财的小片头。生活好理财，
视为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喽！好，听完这个片头，有没有感觉好像博士跟 Jason 马上要接着讲话了呢？好，不过呢，在这边只是一个回顾哦，我们要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总会有一天，我们都变成昨天，是你陪我走过一生，一回匆匆的